中国经济有一个炸弹要爆，李强帮习近平掘坎。宋国成分析，中共是否真的会对外开战？台湾立委谴责中共海警船碰撞菲律宾巡逻船违法。美国犹他州通过法案，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恶行。洛杉矶民运人士抗议中共两会。看两会，习近平已经达到无法无天、任性妄为的境地。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7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全国两会正在召开，中国经济危机加剧，万科疑似向两会送大礼。最近有消息说，号称中国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的万科面临爆煲危机。彭博社报道说，两间总部在北京的保险公司上星期告诫投资经理密切关注万科的信用风险，还有一间人寿保险公司亦都要求退休金经理减少涉及万科的风险承担。报道还说，万科最近几日已经开始和几间国有保险公司谈判，试图延长部分私人贷款的还款限期，但是知情人士说，到目前为止还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在彭博社发表这篇报道的当日，3月4号和5号，万科就连环出现股债双杀，股票和债券双双暴跌。在中国股市，有高达人民币3亿2800万的资金撤出万科。网友总结中国几大房地产企业的处境说，恒大尸骨未寒，碧桂园亦都冇得救，现在陆地亦都入了 ICU。万科已经在陆地旁边排紧队，各位养好心脏，健身正心，见证中共防倒银塔的时刻。眼见经济濒危，在中共全国两会，李强的工作报告就毫无新意。独立时评人蔡慎坤指出，李强的工作报告全部都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定的基调的复述。面对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危机、人口危机、高青年失业率、国内消费需求和出口市场双双疲弱、外资撤离等等经济阻力之下，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解决办法和应付措施，只是反复强调提振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而信心由哪里来就不得而知。不过李强的工作报告毕竟是中共两会的重中之重，外界认为其中亦都传递出信号。中国学者邓月文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习近平的名字，习近平核心、习近平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等等，至少不下十几处，比往年都多。总是觉得提这么多习近平，一方面是向习近平表忠，一方面李强亦都是帮他掘坎。成绩是你习近平领航掌舵的结果，咁言下之意，出现咁多问题，搞成而家呢个烂摊子，亦都是你习近平领航掌舵的结果。此外，李强在宣读报告的时候，仲出现严重口误。他讲到中国发展必将会长风破浪，后会有期。随后他好快改口话未来可期。现在中共官方媒体的影片里面都剪了李强说后会有期这一段，但是这也很快引起网民的兴趣。在海外社交媒体，大家都讲笑话，为什么这句说话听起来今次离别赠言的？将心里面的说话讲出来，令我想起末代皇帝电影里面，小溥仪登基的时候不耐烦，旁边的太监就说就快完了，就快完了，成为参与。或者看到局势已经完全失去控制，已经回天乏术，2024年必有大变，一闪念之间心里面的想法一不小心就冲口而出，话后会有期。超级星期二基本跟着下来是拜登和川普之战，除了美国国内政策之外，两党还会开始用打压中共来争取选民。而目前中共在南海、台海有挑起争端的迹象，如 如果中美冲突再升级，中共是不是真的会对外开战，亦或只是虚张声势？就事件，本台记者斐珍6号采访了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他说，中共他到底图谋些什么？我们可以由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他寻求一个亚洲西太平洋的区域性霸权地位，那是他一个短期目标。长期的目标就是要颠覆整个国际体系，用新的一个叫做中国体系、北京的模式来取代现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这种既存的国际体系。所以中共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边缘的边界不断去挑衅制造问题，固然有转移它内部危机的一种作用，但是基本上终极的目标还是去实现它区域霸权的一种图谋。宋国成表示，美国担心金门翻船事件演变成为一个台海冲弹。他说，在台海问题，最近中共正在开两会，美国的船舰继续在台湾海峡巡航，就是担心金门翻船演变成一个台海冲突。美国确实也是一种预防外交，或者是一种战略上的提前部署。当然，台湾和美国对于台海的危机有点的一个底线思维、备战反抗的决心，那是一种彼此之间战略决断的一个博弈。所以说会不会发动战争，或者说是会不会爆发战争，应该是由一个互动的角度来看。宋国成判断，中共在这些地区军事图谋的意图绝对不只是虚张声势。他说，南海的问题我认为可能是比台海的危机提早爆发区域战争。菲律宾小马可斯已经公开声明，中共如果是太过分的话，菲律宾是会反击的。同样对台湾来讲，如果金门事件不断扩大对台湾的管辖权、主权的冒进和侵犯的话，我相信台湾本身也都是有充足的一个备战。基本上台湾和菲律宾还是采取一种被动的、不主动求战的姿态。中共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图谋意图，我相信无论是菲律宾、台湾或美国，其实这么多年来都已经充分感知到他确实是有这样的冒进意图。中共海警船5号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域拦截了两艘菲律宾巡逻船，并且同其中一艘巡逻船发生碰撞，至少造成4人受伤。中共海警局声称责任在菲律宾，现场处置合理合法，符合专业规则。不过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定宇6号就公开谴责中共的行为。他说，发生在南海的国际水域这个碰撞已经被美国要求说是违反国际法。中共去碰撞菲律宾的执法公务船，然后中共又说他们合法合理又专业。黄定宇进一步质疑，中国违法入侵金门海域的三艘船翻船事故，中共就将意外全部归咎于台湾。他们的违法船只被我们国家执法单位追逐拒捕，然后发生的碰撞事件变成台湾的错误。我觉得中共如果要成为一个文明的大国，要用一致性的标准，要用一致性的道理来说服周边的邻国。如果说话都是你中共讲晒，撞人的中共亦都有理，被撞的歹徒中共亦都有理，道理都在你那边，这样的国家并没办法赢得人家的尊重。国际有国际的规范，各国的水域亦都有公告的范围。黄定宇亦都警告中共说，如果中共动不动就将任何事件都升高到政治事件的话，不单止台湾，世界各国特别是印太地区的邻国都会离你越来越远，对中共亦都不是件好事。美国犹他州众议院3月1号通过了反对活摘器官法案，打击中共活摘器官的血腥行为。当日犹他州参议院议长签署了法案，并且交了给州长签署，这是美国第二个采取这类行动的州份。法案发起人州众议员皮尔鲁奇表示，活摘器官对人来说是一个噩梦，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不应该参与其中。 他说犹他州作为一个州正努力说服美国其他州份亦都签署反对活炸器官法案。另一位州议员瑟斯顿说我们能够透过财政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确保纳税人的钱雇主的钱或者任何保险金不会用来支持中共器官移植事件。2月21号在犹他州的参议员委员会听证会来自纽约的法轮功修炼者韩玉证实他的爸爸就是中共活炸器官的受害者。他说2004年他爸爸韩俊卿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捕两个月之后死在中共的拘留所。当时警方说他爸爸死于心脏病发当时他觉得很疑惑因为他爸爸在被捕之前身体很健康。他见到爸爸的尸体由喉咙一直到腹部有一条又粗又黑的缝合线。警方声称那个切口是验尸的结果但是家人并没有授权进行验尸他怀疑他爸爸是因为器官被摘除而去世的。犹他州居民孙长珍亦都作证说他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囚禁在中国劳教所里面。2001年7月和他一起被囚禁的大约20名法轮功修炼者被强行验血他们被押上一部没有标志的面包车而其他囚犯都没有经历这种检验。他判断强行验血是为了器官移植做准备。反对活炸器官法案的通过令犹他州成为继德萨斯州之后第二个实施这类措施的州份同时亚利桑那州、爱达荷州和密苏里州亦都提出了类似的法案。自从2006年中共活炸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首次在美国被揭露之后海外人权律师反对强炸器官医生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和英国独立人民法庭等团体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独立调查发现中共大规模活炸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现在仍然进行。一班来自中国的意见人士3号下午在南加州的洛杉矶市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在北京召开的人大和政协两会。在洛杉矶满地可公园的丁半子广场聚集了几十人他们手持写有两会是黑社会纳税党恐怖大会推翻中共结束恶政的标语。在集会中抗议人士高叫没有两会只有专制反对两会推翻中共等口号。今次集会的主办单位是中国民主党和对话中国智库参与活动的人士除了展示标语高叫口号之外亦都在附近街区举行了游行并且挥舞包括雪山狮子旗龙狮香港旗在内的多种旗帜表达对藏人香港人维吾尔人人权的支持他们大多数是走线偷渡来的新移民亦都有来自香港新疆的人士来自湖北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岳年轻向自由亚洲说所谓的中共两会代表只是代表了中共邪恶党家王朝既得利益和人民没有任何关系。在中共两会召开之际我们通过在华人区举办游行抗议等华人尤其是新老移民知道中共的邪恶。另外来自广东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陈天晴表示他参加这个活动的原因是他对中共政权对人权和自由的侵犯感到不满。他说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表达意见和信仰的自由但是在中国很多人就因为敢于发声而受到打压和迫害。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3月5号在北京开幕没有任何新的人士任免不过中共人大发言人刘勤俭3月4号证实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中共人大代表资格已经被取消但是截至3月4号晚李尚福的名字仍然出现在中国全国人大官方网站代表的名单之中隶属中共军队和武警部队代表团评论人士认为在中共独裁体制下 作为共产皇帝的习近平已经达到无法无天、任性妄为的境地。李尚福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去年三月出任中共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而在去年八月就突然下落不明，十月份才通报避免去中共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职务。今年二月底，中共国防部官方网站将他由中共中央军委的委员名单除名。旅澳学者李元华向本台记者王晓表示，李尚福就是权力斗争最后没有决定怎样去处置他，我想他现在的罪不至于死罪，具体怎样处置呢？起码是涉及到同习近平不是很方便，就因为军队和其他部门是不一样的，所以习近平现在还是不敢最后对他出重手，因为毕竟他有可能犯的不是死罪，只是当时触怒了圣上，过后可能又觉得要平衡各方面，他就没有确定最后怎么做，就是吊在那里，就是等于放在那里不讲了。我想现在这种可能性最大。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那是习近平主动发起的政治清洗的结果。我觉得李尚福显然不是党内有什么派系之争，相持不下。共产党党内习近平一个人随心所欲，因为这个统治现在面临着各种危机，他有时候会觉得不安全，会恐惧，有时候觉得不信心，不顺利。这样他就可能拿身边的人怀疑猜忌，甚至有些蛛丝马迹，你是不是涉嫌泄露了军方的秘密呢？你是不是涉嫌做外国间谍呢？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火箭军的兵力部署会这么清楚呢？是不是你们军界军方的人对我不信呢？你们是不是藐视我这个能力不得呢？所以他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怀疑猜忌，捕风捉影，去对手下的那些高级将领进行各种各样的折磨、整肃、威胁。为了要立威，所以他人为地不断折磨，将一些他看不上或者是觉得不是特别放心的人清洗出去。按照惯例，原本应该在去年十月至到十一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到现在仍然未召开。日经新闻社论家中泽克义认为，原因在于习近平不能够暴露自己的弱点，他只有确定能够展示自己的实力才会召开会议。赖建平认为是习近平决定不召开二十大三中全会，他说三中全会一开，可能很多矛盾就会显现出来，这里有安排、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就会有人去谈论这些事，我连会都不开，那不就是最好？我大权在握，我做乜嘢要同你哋开乜嘢会啊？我开会，你哋说三道四；我唔开会，我一个人操控。咁正正就系呢一个人独裁专制，已经到咗无法无天、任性妄为嘅境界。所以李尚福也好，秦刚也好，呢啲人士你都摸唔清楚，因为佢冇任何规律可循，亦都冇乜嘢透明度，冇乜嘢规矩。李尚福话唔定有日，譬如说核实了半日，这个人还是一条忠实的狗，说不定又被他出山，那正好说明习近平现在已经完全操控，充分的、绝对的个人独裁的一个表现。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